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哦。同样的，我们在这个单元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谈一谈的是什么主题呢？是网络广告学问大，自用分享要小心哦。这个药呢是药品的药哦。特别邀请到的主讲人是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资讯发展委员会的主委，也是三军总医院临床药学部的卢孟山药师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孟山早安。
伟华姐早安，各位听众朋友早安。
早，我们先请孟山来告诉大家，我觉得这个主题的标题就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哦。这个为什么网络广告学问大，你自用分享要小心，这个药是双关语哦，我们要小心。好，要小心什么？这个药品的药不能够随便乱分享。而且这次哦，孟山是用非常非常特别的方式，我们用故事的方式要和大家来说明跟提醒的哦。孟山
好。那因为主要就是现在啊，我们网络购物都非常发达，而且大家也都很喜欢去像很多 YouTube 啊各种频道啊，去看大家这些网络达人的分享。那因为这样子多元化的资讯的收集之后啊，我们就会发现常常在网络上你到底要相信什么东西是真的药品，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吃了到底有没有真的安全。那由于这样子的话，甚至有时候自己现在大家常常也去出国购物嘛，
对，
然后有时候也会买一些大家推荐的，不管是成药啊或是一些保健食品回来啊，然后回来之后大家可能也会想要说啊，我要上网分享看看啊。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今天我们想就是借一些观念上面一些小的一些法规的提醒，然后希望大家也不要说哎，结果我分享之后哪一天突然碰到说哎，网络平台跟你讲说哎，这个有问题哦，然后这样子碰到这些小问题的麻烦这样子。
是是，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网络当中做一些的贩卖，对不 对？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特别哦，要用故事的方式，而且这个故事是实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过的一个案例，
是
来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所以今天我们有三个故事，
没错。
那首先先进行第一个故事吗？诶，要由伟华来扮演还是孟山来扮演呢？我们来装个声音好不好，演故事的主角。那伟华先，
好，没问题。
好，故事第一个故事哈，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谁呢？他是小花。小花到底在网络当中贩卖了什么东西，然后呢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那现在伟华就进行第一个故事，我来扮演小花。 好，那请孟山来听听看咯。我有问题要问，我在国外买了日抛型的隐形眼镜，还有卫生棉条自己使用，但是呢，我发现最近我都没有再用了，看了一下，哦，有效期限还有半年哦，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惜，我就放在拍卖的网站上面去卖了，可是没有多久，网站告诉我这个是属于医疗的器材，要我下架，不能够拍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空中的好朋友们，刚刚小花发生的这个事情哦，其实孟山，我记得我们之前真的在那个媒体的新闻当中
是
有发生过，
他
就放到，对， 对，然后放在网络当中，有些还触发了耶。
没错，嗯，因为其实像刚刚这个小花她发生的这个问题，有几个层面，嗯，主要可能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嗯，
第一个层面就是关于日抛型隐形眼镜跟卫生面条这个部分。
嗯，
因为其实这个部分在每个国家它管理的方式可能不一样，
嗯，
但是它在我们台湾的话，它是属于医疗器材的列管。那医疗器材其实有分几个，它其实也有区分，就像我们的药品有分成药啊、医师用药啊，嗯，然后跟药师这些指示用药一样，它是不一样的。
嗯，
那在日抛型眼镜跟卫生面条，因为这种都是属于会接触到我们的人体，
是
像隐形眼镜是直接就跟眼睛接触。
对，
卫生棉条的使用，它是也是要塞入到我们女性的体内嘛去使用，它是棉条，不是卫生棉哦，是指棉条类的这种，像月亮杯这种
侵入型的，
对，是属于侵入型，
对对，
会接触型的。
嗯，
那这一类型的呢，它其实在我们的医疗器材是属于第二级中风险的管理。
嗯，
因为它是会跟我们直接有这种实际的直接接触。
嗯，
对，你必须要更注意它这些细菌啊、杀菌啊，会不会变质啊，这些问题。
嗯，
那在这一种第二类型的医疗器材，其实在我们的法规规定的话，它是有规定说，你一定第一个，你如果要在网络购物，不是不可以，而是这个网络通路本身它一定要是药商，它要有药品许可。因为医疗器材其实是属于药物的管理办法里头，它是在药事法，就是它是属于药物哦。
哦，
对，
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这个药事法里头相关规定管理的不只是药品，还包括了像是医疗器材。
没错，
哦，
对，
嗯哼，这两部分。
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是发生在这个东西本身，他们在我们国内是属于医疗器材。
好，
医疗器材是药物，
嗯，
所以药物要是药商指定，他要拿到许可证，
嗯，
他才可能可以在，而且是在通路上的药商许可证，然后他才能够贩卖。所以刚刚小花自己上架这件事情，
对，
他等于就违法了。
是，
所以现在其实一般很多这种大型的网站，他其实会帮忙去做一个协助啦。他在上架的时候，他也都会有一些提醒通告，
嗯，
告诉你说有哪些类是不能这样子做二手拍卖啊，或是不能做这种拍卖的啊，嗯，要注意的。但是毕竟这个实在是太多流量了，
嗯，
有时候它还是会发生，它会做这种事后稽查，
哦，
这是第一个问题。
是事后稽查，
对，
对不对？
对，
嗯哼。所以孟山，也就是我们可以告诉大家的，就是你自己我们今天提到的日抛型的隐形眼镜，哈，这个包括的是一般常戴型的也算是吗？
其实所以现在就慢慢有，哎，伟华姐真的很厉害，你引导出第二个我本来想提的小问题了。
嗯，
其实我们隐形眼镜分很多种嘛，
对啊，
有度数的，有日抛型的，
还有
常戴型，对，周抛，还有常戴型的，
对，
然后它也有分，欸，甚至现在还有很多很流行的那个角膜啊，所谓
瞳孔放大镜，
俗称的，对，俗称的瞳孔放大镜，染色型的隐形眼镜，
嗯，是。
那其实不管今天有没有度数，
嗯，
在我们食药署的规定里头，它都是属于医疗器材管理法里头管理的，
嗯，
对。然后，但是它目前的限制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去年度又通过一个验光师法，啊，
嗯，
我们现在有正式的国家执照的验光师制度了，
嗯，
对。所以它后来是有规定说，像日抛型的隐形眼镜，
嗯。
日抛，我们要注意是日抛，嗯，日抛型隐形眼镜，它其实是可以在一般这种，所以您会看到在网络上如果有在做广告，网络上的广告的话，一种就是可能隐形眼镜公司自己本身，因为它是制造，对，因为它是药商，
哦，它是药商，
所以它会有一些相关规定公布说它可以贴这种广告，
哦，
这里都是有法律规定，它可以贴这种广告。一般的话，或者是你会看到还有一种就是大型的，像
眼镜贩卖店，
对。眼镜公司它的网络页面，
对对对，嗯，
那这些它也可以提供这些相关资讯。因为日抛型的是属于不需要医师处方前，它只要有验光师，因为它还有个医师或者是验光师，
哦，
确定你的度数是正确的，
嗯，
日抛型的它可以在这样两个管道它都可以做一个宣，就是说宣传啦，它可以放这样的广告，嗯，但是其实一般的 不是药商资格的、嗯、他其实还是会有疑虑啦，是不行的、
哦、是是，所以孟山也就是说如果是隐形眼镜的话，除了药商才能贩卖之外，这是规范在药事法里头，对不 对？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有新的法，就是验光师，合格的验光师，
对，
你只要这个眼镜行你有合格的验光师，你也可以去贩卖，
它是对日抛型的部分，
只有日抛，
没错，
所以常态型的不行。
常态型的在我们现在的法律它基本上还是属于要医师有处方，就要看眼科医师啦，然后他才去能做这样子合法的，等于也是拿了一张处方签嘛，
对，
然后他才能去做佩戴，去做购买，
对
对，他就有点像药品这样子，
是到实体店面也是需要这样，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哦，不只是网络咯，
对，就是按照我们目前的管理是这样的。
哦，真终于学到了耶，原来有这样子的差别。
对，
嗯，所以所谓的药商是说他有去申请药商的资格，是这样吗？
对，他会跟就是我们的主管单位去做一些这样相关的申请，必须要拿到这些许可证照，
嗯，
然后他才能做这样子相关的贩售。
嗯，像我们那个连锁的药妆店这种，他们如果在网络当中有贩卖这样子的医疗器材，就代表他有申请药商的资格。
原则上是这样子的，而且其实在我们相关这些广告，就是网络这些广告规定，其实这些也都是有专门的药品广告的审查规定，那它上面都会有公布说你一定要有一些你要揭露这些资讯。什么叫揭露？就是你可能像产品本身有字号，医疗器材字号，药字号，如果是药像我们药品就药字号，你必须要有这些字号，那这些字号你在广告的可能你们有时候看一下一个大图片啊，它的左上角左下角或是小小的地方，它通常都应该会放上这些字号，
是
因为它就是必须要有这些相关的，都要把这些资讯公布给我们所有的消费者，我们要有让我们有清楚的资讯去判断这些东西是不是有透过我们国家的法规的管理，它是合法的药品或是医疗器材，
是是，所以这样子有学到哈，所谓的医疗器材，特别是有分二级的部分，对不 对？第一级可以贩卖吗？
第一级目前第一级的话，其实目前第一级的就是医疗器材部分，它应该是在相关的法规下面，它其实是可以在网络上做贩售的，
不一定要药商，对不对？
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它其实而且。应该是说我们的食药署它其实是有
相关规定，
对，它有正面把所有东西都列表，列表之后说这些东西是可以在这种网络通道然后做一些贩售，
是，所以大家自己想在网络当中去贩卖这些所谓的医疗器材，我所谓的医疗器材是有时候像 OK 绷也是医疗器材哦，对不 对？我记得之前有人在贩卖就出现问题，
对，就是口罩啊 OK 绷这些，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我们食药署它有针对医疗器材的部分，它都有一些相关的规定，有时候会有一些修法，可能有些后来可以做贩卖，
对，
所以大家想去在网络当中做贩卖的时候，还是建议您上这个食药署的网站去做一个详细的一个查询，避免触法了，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提到的日抛型的隐形眼镜跟卫生棉条，这个小花为什么这个网站会告诉他是属于医疗器材不能够拍卖，大家有了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咯。孟山，这个接下来呢第一个故事完之后，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二个故事哈。好，第二个故事谁要来当主角呢？孟山好了。
第二故事就我来
好了。好，那你先听一下音乐好不好？好，准备一下咯。第二个故事登场了，到底这个主角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我超喜欢在网络频道上面啊看那个大家的那种各式好物使用经验分享的，然后我常常透过他们影片也会让人认识到好多很好用的产品，都会让人好想买哦。可是为什么最近我看到啊有那个在分享一些什么检验试剂试用心得的啊，结果新闻怎么报那么大，然后还说他什么是药物广告，然后还要被罚钱，到底是怎么样啊？那其实我本来这样看着看着我也想自己拍影片然后上传然后跟大家讲，那这样我会不会随便拍一拍也被别人说我违反什么广告还要罚钱啊？
好，孟山刚刚分享了第二个故事哦，也是最近非常非常热门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网红，他自己就是有一些的东西自己觉得很好用，有没有？然后就拍影片告诉大家，哇，这个非常非常的好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东西哦，你来分享出去拍成影片，告诉大家很好用，你就可以这样子拍，有些就是有违法。像今天孟山提到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红的一个话题哦，他就是使用了一个什么什么试剂嘛，对不 对？后来被罚钱了哈，这是发生在我们的台北市啊。先请孟山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他拍的这样子的试剂出现了一些的问题呢？
好的，其实主要的问题是在，其实还是产品的问题啦，
是产品的问题。
对，因为今天分享的东西，又回到刚刚讲的这种检验型试剂，比如说我们可能女生朋友有时候会有需求的，像是排卵试剂，因为如果想怀孕的话，我想要去看我有没有在排卵期，然后这样子增进我怀孕的机会，这种叫排卵试剂。那另外也有像这种我要确定我有没有怀孕的，叫做怀孕的验孕棒检验试剂。
对，
像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医疗器材。
真的啊？
对啊，因为它这些东西就是会要确认这个我们生理的状况嘛，所以其实这些东西也都是被列管在医疗器材里头的。那回到医疗器材，就又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它就会关于它的广告，它就会跟一般的商品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就是属于药物，那它的广告就会有药物广告刊登的问题。那今天这个问题是第一个，因为这个产品本身的关系，所以就变成它的广告需要接受这些药物广告的列管跟规定。就像我们刚刚讲，它必须要有检验字号，
是
它必须要有商品的足够的资讯的揭示。
嗯，
可是这就回到，如果今天我只是一个分享，我分享是要把我的心得、我喜悦或是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听，它其实不应该是个广告。如果今天你把它定掉在，就是我们讲它是一个分享的话，对不对？它就是好，我们就不是，我们看的人不知道它是广告啊。
对啊，
对，我们看的时候就哎，这个我好喜欢他分享的东西，我看他，我们可能不会把它假设说它是一个广告。对，他今天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没有把它定位在它是个广告。所以他没有这些相关刚刚讲的药物广告的这些资讯在上面。
是，
那可是他这个产品是一个药物。所以在我们的相关药物法规里头其实有规定说，在这些药物的规定里头，他说不可以假借他人名义为宣传品。这句话听起来很饶舌，对不
对？
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告诉你，你今天如果是做一个药物的宣传，你就明确的告诉别人说我这个是药物，我把药物资讯都贴好，我这是叫做药物广告。你要符合所有药物广告的规定，那当然它是合法的，没有问题。可是像今天这个案例，就是因为他在一开始分享这个影片的时候，他没有告诉别人说这个是医疗器材，这个医疗器材是属于药物的一种，他必须要有一些药物上面广告的规定在他的画面上面。
哦，那 如果他这些都有做一些说明的话，可以吗？
他如果今天是有做这些说明，而且重点是这些药物广告不是随便说我要贴出来就可以咯，药物广告我们刚刚讲是有规定的，这个规定是必须要送到主管机关去做审查的。
是，
审查完了之后他会告诉你，这他会给你一个药物广告的核准的字号期限，你可以在一定的期限内播放这则广告，过期了你还要再重新申请，
不是想播就可以播。
没错，
就像你这个东西你有在影片当中揭露它是属于药物哦，然后呢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分享，好，都该揭露的都揭露了，但是如果你疏忽了一个部分，就是你在网路播出之前没有送审的话，
对，
就不行。
对，因为它
对
没错，因为它是专门，它的像影片如果你专门只讲了一种特定的药物，你都已经就是特定的医疗器材或特定药物，你已经是就很明确指某一个东西了。
对，
那这样之后它就会变成必须需要去做这样相关的管理的问题了。
所以所有的医疗器材都必须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程序了。如果我要去宣传它很好用，那必须是这样。比方说我们第一个故事好了，提到那个卫生棉条自用嘛，如果他拍的是卫生棉条，他的使用心得是不是也是必须经过一些相关的那个啊？
其实你想心得分享有很多种，有些人是说他可能真的很有尝试精神， 我一下子就买了，我就是我试用了好多品牌，
对，
然后最后我想拍一个广告是跟大家，拍个影片是跟大家讲说，我试用这么多品牌，然后感想是什么样？
对对对 对。
如果你今天只是着重在我试用了不同的品牌，等于你泛指了好多种。
哦，不是唯一单一，
你不是特地只介绍某一家或是干嘛？
哦、
那其实如果依照目前现在他们卫生署相关的公告的话，他会只说其实药物广告的界定有很多的细节啦。
嗯，
对，但是他会。他主要是想说，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心得分享，
嗯，
而且你不是在特定指某一个厂牌，
不是那种推销，
对，不会有这种很直觉的感觉的话，
广告嫌疑，
对，那这样的话，其实在这个法定上并没有到这么的严苛啦。
嗯哼哼哼。不过我们最近发生的这一起事件，它就非常明显的就是属于一个广告推销。对不对？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的最后的界定，在法律上的界定是这样。
哦，好好好，是了解了哈。啊，这样知道了哈。刚我们的孟山提到了，所以并不是所有的那个开箱好物，其实现在很多网红喜欢拍那个开箱好物，所以这个好物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东西？它是不是规范在这个医疗器材当中？哈。大家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了。
对，
好，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事，好，大家有了解了吼。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6了，我们要进行的是那个第三个故事了。好，第三个故事它是不是有点复杂？
第三个故事呢，其实主要的话可能我们直接用讲的好了，
直接用故事吗？要演一下吗？
可以可以可以，
好，用演一下，
这部分我来好了。
好，这个部分，好，第三个故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呢？我们音乐之后再请孟山来告诉大家。
好，那个我现在啊，好多集资平台啊，现在常常都在做什么保温杯啊，蓝牙耳机的集资啊，我前阵子看到啊，有说要集资研发叶黄素，叶黄素不是在保养眼睛的吗？然后像我就不然就让我想到啊，像什么叶黄素啊、银杏啊，这些到底是在保养还是在治疗疾病的啊？那为什么有些牌子啊，我家附近要是跟我说，有些东西他一定要药医师开处方间我才能拿，他有些他会跟我讲说，那这部分的话，他其实有一些商品是可以推荐的，不需要去看医师也可以买，我觉得好困惑。
好，孟山，第三个故事哦，就是这个集资平台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有些人现在就是说啊，我现在要买这个东西，然后呢要有一定的一个数量之后我们就可以去代购代买，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集资平台啊现在有分很多种嘛，一种是这种代购团，
对
对，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属于它可能是厂商本身它研发，就是有一个团队我可能想要研发，我缺少经费，我就在募资平台上说我想要开发什么东西，那大家如果愿意支持我，我之后就回馈给你，比如说这个产品有优惠价啊，或是有一些相关的，就是直接就是有一个比较低的成本价，然后就直接等于你赞助的集资，然后就是会有得到那个产品，最后的产品。
真的哦，现在有这样子、哦、有，
现在有这样的网页。
哎，我都不知道哎，我只知道说大家集资一下说，说好我们这个现在就代买什么什么东西，我只知道这个而已。
那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比较有趣是就像伟华姐说的，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形态，那这个新的形态可能在很多活用网络的年轻人身上、然后常常会看到觉得稀松平常，可是可能也有很多朋友目前还不知道有这样的状况，或是有时候可能看一些上一些社群网站突然有个连结出来，然后你可能会看到有类似这样的东西，那其实这个东西它的这个部分呢，一开始的话可能是要注意，是因为集资平台本来比较多的都是一些产品类、商品类的东西，但是慢慢开始就像现在这样子，也会有一些集资是想要
开发
食品类，或者是像这种所谓可能是比较偏已经偏保健食品啊，可能也许未来还有化妆品我们不知道，对、也许有嘛，就是这种越来越多元了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其实这边会想提醒，就是今天他做这些集资相关开发的时候、你可能还是要去 确认他开发的东西的商品本身、嗯、到底会不会有一些像这些问题、嗯、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些他到底是不是属于可以这样子开发集资的问题，
是他因为他放在这个集资平台上的这个产品类的部分会不会有违法的问题啊，并不是就像他如果是属于他如果宣称有疗效的话是不是就有这个问题啊，
对啊，可能这个部分就是要注意的、哦、因为其实像健康食品、哦、保健食品啊生药品啊我们国家其实都是有相关的法规规定它去界定什么东西是可以叫做药物、嗯、什么东西可以叫做健康食品，
对，
什么东西只不可以这样称只能说一般保健食品，
对
对它这个其实都有规定，就像其实保健食品是不能说有保健、嗯、这就是法规里头最神奇的地方，
保健不能保健食品不能说保健、哦、
因为
不还是不能说医疗
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健康食品不能说医疗
哦，
你看是不是这就好像综合不能永和路一样，
你看我哎、欸，我空中好朋友我们是跟伟华一样那个三条线在上面好多问号哦，
对啊，
你说保健食品啊还是健康食品，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药品一定是有疗效，
对，
好，它要经过这些证就认证之后然后发卷许可证，
嗯，
其实健康食品也是要认证，
也要认证，
要那个小绿人嘛，
对，
大家现在应该都对小绿人已经很熟悉了，那他透过小绿人他要怎么拿到，他其实第一个要有科学证据，
嗯，
要有科学证据，所以他其实也是要做一些实验，
健康食品
对健康食品要有科学证据，
嗯，
然后他不能提疗效，
哦，不能提疗效，
对，但是他可以增进健康，它有科学证据证明它可以增进健康，
哦，健康食品要可以增进健康，但是不是保证健康，
对，
对
不
对，不
是，也不是治疗，
也不是治疗，
也不是治疗疾病，
哦，好，
对，它就是要有这样子，所以它可以有、嗯、如果依他们文字上还是讲这叫做保健效果嘛，因为你可以、嗯、可能有一定的增进健康的功能，
是，
对，
好，
这个时候就会要列在健康食品管理了，
嗯，
嘿，但是所以反过来如果不叫健康食品的一般的这种我们俗称的保健食品、
嗯、
因为他没有去做没有拿这些东西没有去做这些申请、
嗯、
所以你的广告上反而就不可以有刚刚上面讲的这些文字，
哦，
因为你这样子就会等于有你是不是在误导民众他是健康食品的疑虑，
哦，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句话，保健食品反而不能有保健，
真的哈、哦欸，可是 哪些东西算保健食品啊？我觉得我又搞你了，你知道吗？
对啊，其实像刚刚那个故事里头提到的，像银杏啊、叶黄素啊，它就还蛮微妙的。像叶黄素，我们目前国内的叶黄素大部分都是属于食品类，
哦，
它等于就是偏保健食品类，
保健食品，
对，
哦哦哦，
大部分的。
嗯、
那像银杏的话，就是比较深奥一点点。
嗯、
因为银杏其实有两种，我们现在一般在做这个银杏的萃取、嗯、它有一种叫做它的果实就是白果银杏果、
嗯嗯、
一种就是银杏叶、
嗯、
那其实像在我们国内的话现在银杏果本身是属于保健食品等级、
哦、
到可能有一些厂商会去做健康食品的申请、
哦、
这银杏果萃取物、
嗯、
对，可是在我们国内现在一般银杏叶的萃取物大部分厂商都是申请药物等级，因为银杏叶它的功效它的萃取的功效是比较是属于跟一些
医疗有关咯，
对，医疗有关的
哦、欸、所以我们最后大概两分钟哦，孟山、
嗯、
其实不管是保健食品还是健康食品我们都有相关的一个规定， 对不对，然后呢该遵守的就要去遵守，可是我们的民众如果在网络当中，因为现在网络使用太频繁了，
没错，
好，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第三个故事集资平台，这个集资啊不只是那个代购代买而已哦，还包括了刚刚说集资有一些的药一些研发的部分，
对，
好，药品研发的一个部分，如果民众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他到底该怎么做呢，
因为其实集资有个问题啊，如果你今天是研发、嗯、等于他东西都还没有出来，
嗯，
他东西都还没有出来之前你到底对于这个要跟你集资的厂商你信不信任，
嗯嗯嗯，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大家就是真的要停看停看清楚、
嗯、是，
然后而不是说你觉得他讲，因为你要你东西都还没出来之前你要讲的成果你要讲多好都是有可能的、啊、
是，
对，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我们只能建议民众就是要 先做功课，先研究一下它的后面，而不是说你从哪个管道看到你很相信那个管道，你就傻傻的相信了人家，然后就把你的钱汇出去赞助别人。
是，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我们消费者可能在看的时候要注意的。
是是，了解了哈。我觉得空中的好朋友们，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的社区的药局哦，在问一些资讯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
哈，
包括的像是健康食品也好，保健食品也好哦，我觉得看到一些集资的平台，这些都关于这个药品的一些研发的时候，就像孟山提到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研发出来啊，那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个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或者是效能的一个部分哦？我觉得任何的一个状况的话，还是善用我们的社区药局或者是医院的一个药师的一个服务，我们多问。就不会有触法的问题，甚至呢有伤荷包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钱都拿出去了齁，对不对？好，今天非常开心哦，谢谢孟山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个网络的一个广告学问，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哦，不只是一不小心我们会有触法的问题齁，或者是一不小心我们买到了不适合我们的一个东西，说明会有伤身的一个问题，对不对？那大家一定要非常的注意跟小心了。另外呢，大家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孟山带了三个实际的案例和大家做了一些的分享，我觉得大家有案例之后，我觉得比较能够对应到哦，对耶，生活当中的确发生了类似的一个事情。好，谢谢孟山。
好，谢谢。